啊，我在1983年的二月，一个主日崇拜，啊，我们的教会牧师第一次，他用这个投影片给我们唱诗歌。那个礼拜那条诗歌，神对我讲话，一直到今天成为我侍奉的准则。他说我要用你，我要用你，我实在欢喜用你。你若肯洁净自己，在十字架面前降低，让我完全管理你，我就用你。他说我要用你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若肯洁净自己，圣洁，在十字架面前降低，就是谦卑。谦卑其实就是饶恕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一个懂得饶恕的人，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也是一个谦卑的人。他说你若肯在十字架面前降低，就是谦卑。其实十字架本身就是饶恕，所以神说你要在十字架面前降低，要谦卑，让我来完全的管理你，就是你要完全的顺服，不是部分的顺服，乃是完全的顺服。他说这样我就可以用你。那今天中午这一堂我们讲到圣洁，那圣洁就是神用的第一个条件，也是神对他儿女最大的要求。整本圣经最大的六个字，出埃及记28章36节，出埃及记28章36节，归耶和华为圣，归耶和华为圣，这是整本圣经最大的六个字，也是神对他的所有的众儿女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，归耶和华为圣。神对他的儿女们有一个很大的要求，就是要我们圣洁。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，他说那招你们他说啊，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节，他说上帝召你们不是要你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他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彼得前书1章15节，彼得前书1章15节，他说那召你们的主既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行事也当圣洁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神在整本圣经他一直强调圣洁。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，提摩太后书2章20节21节，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也有做卑贱的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神一直要我们圣洁，这个是神对他众儿女们的一个要求。那神对服侍他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，除了上面讲的这些，他还有一个要求，在以赛亚书52章11节到13节，以赛亚书52章11节到13节，他说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你们务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他说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务要自洁，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，也不至奔逃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要做你的后盾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升且成为至高。他说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，那边有一个大黑字标题说服役族的务要自洁。当我们圣洁的时候，神说你出来必不至急忙，也不至奔逃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要做你的后盾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升且成为至高。神一直应许，这跟这个经文跟耶利米书15章19节完全一样。耶利米书15章19节20节，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我就使你当作我的口，他们要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他说我要让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。 他们必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要拯救你，搭救你，我要救你脱离恶人的手，拯救你脱离暴力凶恶人的手。这神有应许的，他说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那神说，你若将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服侍我。所以神对他的子民有很清楚的交代，归耶和华为圣。今天这一堂我们讲到何烈山，就是圣洁山。前天带你们到亚拉腊山，亚拉腊山是一个救恩山。昨天晚上我们登这个摩利亚山，就是一个奉献山。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何烈山，就是一个圣洁山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里讲到说，他摩西就来到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那神就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，他叫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摩西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就对他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”这个何烈山是一个圣洁山，每一个神要用的人都要经过何烈山的塑造。以利亚也是啊，这个摩西他来到神的这个何烈山，神说你把你脚上的鞋给脱下来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二节，我如果经文讲错了请你们告诉我。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那篇讲到摩西，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，属世的成功不能成就神的事工，神所要拣选的人必须把脚上的鞋脱下，要分别出来，这是必须的，把脚上的鞋脱下。这就是保罗在勉励他的那个年轻同工提摩太对他讲的，他说这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也有做卑贱的。人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去欧洲做见证，在德国的时候，我想你们如果去过你就知道，满街的计程车都是 Mercedes-Benz 的车。我们这边的 Mercedes-Benz 不要说台湾，在美国也是一样，很贵的，是很高级的。但是在德国却是计程车，满街的计程车都是 Mercedes-Benz 的车。那么他们送我去那个聚会的时候，就叫了一辆计程车让我去。可是我都习惯穿白色的衣服，那我就进了那个车啊，我发现车很脏啊，我都怕它沾染了我的白色的衣服。我心里就想，一样的是 Mercedes-Benz 的车啊，为什么我在美国人家开的那个 Mercedes 的车，我坐他的车的时候开过去都有风，那个车都亮晶晶的，很干净很漂亮的，一步一步都好像在比赛一样的。那我为什么到了德国这个同样 Mercedes 的车，这个车这么脏啊？哇，神就在那时候就是给我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同样一个厂牌，有的这么干净，有的那么肮脏污秽。神说通通都是我的儿女，我拣选你们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但是神说那是在乎你要不要，给你自己做决定。但是他说在大富人家有金器银器，有木器瓦器，是有做贵重的，也有做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你若肯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记得 我第一年读药学系的时候，那个实验要洗那个瓶子，实验要洗瓶子，大家都说洗什么瓶子啊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事还要上课要洗这个瓶子。哎，我们 在家里什么都洗的，比这个还会洗的，还要你来教。一堂课也洗瓶子，两堂课也洗瓶子，洗得大家臭头臭脸的，很生气。其实我后来发现了，你要不会洗那个瓶子啊，就别想当药剂师。那个是救命的呀，那个是里面要装药东西，是要救命的呀。所以圣洁是很重要的，神要用一个器皿也是这样。今天呢，时代的工人呢，神要用的必须经过核裂山的塑造，神要把它分别出来，要把我们分别为圣，这是必须的，是必须的，要走的路，没有例外的，没有一个要给神大大使用的人是可以例外走这条路的。核裂山的塑造是非有不可的经历。我看到圣经里面他写说，你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他讲到那个两千、五千的、一千的，神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他把良善讲在前面，忠心讲在后面。良善是指着品德讲的，忠心是指着工作讲的。神看重工人的品德过于工作，所以神要我们分别为圣。我要讲到怎么样分别为圣，活出圣洁的生活是很重要的。一个基督徒活出圣洁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先来从我们来讲洁净开始。我先讲到洁净，圣洁的洁，干净的净，洁净。在列王记上下一直记载说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，看为正的事。然而他说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献祭，秋坛没有废弃，所以神就没有祝福他们。仍然在那里烧香献祭，秋坛没有废弃，所以神没有祝福。生命记第四章23节2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神所禁止你们雕刻的。生命记第四章23节24节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神所禁止你们雕刻的。因为我耶和华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神说他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，他是嫉妒的神。我首先要讲到家庭的洁净。在生命记第七章第26节，生命记七章第26节，他说那可憎之物不要带进你家，不然你就成为那当毁灭的，与那物一样，你要十分的憎嫌，十分的厌恶，因为那是当毁灭的。神说那个东西不要带进你家，不然你就成为那当毁灭的，与那物一样，你要十分的厌恶，因为那是当毁灭的。生命记23章14节，生命记23章14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，他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，恐怕他见你那里肮脏有污秽就离开你。哇，我记得我灵命刚刚复兴的第一年了，我就读了这个圣经节，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。我刚刚读到生命记，我就他整天我打电话就在跟他讲这个圣经节。生命记23章24节，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，恐怕他见你那里肮脏有污秽就离开你。啊，我们那边有一位弟兄啊，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啊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，我们正好搭飞机要到台湾，那么在飞机上碰到面，那他就来那个，那时候我跟陈牧师、陈师母一起来台湾，那他就碰到，哦不对，那一次是跟马海喜牧师第一次要到台湾来，那他就来找陈牧师，陈牧师就跟他说他是林姊妹，哇，他就很高兴。那下了飞机回到美国的时候，他就来找我，他跟我说他那个公司啊，一个月啊亏50万美金，最后他把公司关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工作也没有了。那么有一天他就说要请我为他祷告。我跟他说，哎，我们那个有一位姊妹刚从香港来，很会赶鬼的。哇，这个姊妹真的很会赶鬼，很厉害的。我们有一次在爱轩有一个鬼妇的， 哇，大家赶到三更半夜赶不出他，一来他说不是这样赶的，他就赶几下就赶，就赶得清，刚刚清清洁溜溜啊。哦，他的名字叫培培，人家叫他恰培培。哇，我说连鬼都怕了他。哦，他真的那个讲话又粗啊，那个声音又粗，然后个子块头又比我大。他有时候跟我说：“林姊妹，人家说我们两个很像哎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我们两个都是女警察。”哎，我说：“培培啊，不是啊。”我说：“如果我是女警察，你是刑警大队刑事组长啊。”哇，你比我高好几段的呀。他真的很会赶鬼。那一次呢，我就找那位姊妹，她正好从香港过来，我就找她来帮忙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到这个弟兄，在我家为他祷告聚会。完了以后，他的孩子要睡觉了，我们就到他家去。他说到他家去，我们就十点钟就过到他家去。那我们就开始祷告，祷告啊，不久啊，这个姊妹就站起来，她就自己往她的里面的房间走。那我们大家就跟过去了，她跟过去了，到了她那个房间，孩子的房间，我就看到那个，我一进去我就看到孩子的房间的那个被单啊，床单被单啊，哇，都是那些妖魔鬼怪的那个图画。其实我今天早上讲传承的生命啊，我们做父母亲要很小心啊，给孩子买东西要很小心啊，不要老是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，给孩子看电视也要很小心啊。我们家我有个姊妹给她孩子看电视，整天在那边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，这么 Superman， 看到有一天她的孩子要用个金子绑在肩膀上面，说她当 Superman， 就从头上呜就飞下来，从二楼就下来，结果就救护车了，头破了。看到整天看到 Superman， 她看到发神经了，她也要当 Superman 去了。这样很小心啊，我们给孩子选电视节目要很小心。他这个妈妈给他的所有床单被单都是那些就是这一类奇奇怪怪的。那我们就在那边呢，那他就看看也没什么东西了。他说他孩子整天都不敢睡觉了，都要他妈妈陪着他睡觉。他妈妈就是从就一直都陪他睡觉，两个儿子不敢自己睡觉，整天跟他妈妈说那个橱柜里面有东西要跑出来，每到晚上就怕得不得了。那我们祷告完了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那个被单不太对劲。这个姊妹就很生气，她要走了，她就说：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不属于神的东西，都给我滚下来！”我祷告起来很有权柄的，然后都给我滚下来。然后她就走去那个橱柜里面看看，那橱柜没有灯嘛，她就给她看看，那就有一个纸片，一个纸板是这样涂出来，就把它拉下来，一拉下来，两个东西一起掉下来，一个纸的东西卷起来的，打开一看，泰国女神。这个纸板呢，也是一个泰国女神那一类的东西，两个画像。因为他说我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，哎呀，十年了，我搬到这里十年都还没清，都这十年没有好好清这个房子。他说我什么时候有这东西我都不知道。他难怪我的儿子整天告诉我说橱柜有东西要出来，橱柜有东西要出来，怕得要命，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不敢自己睡觉。然后我们就走到他的客厅。我们就走到他的客厅，然后在客厅里，我们哎呀，他从世界各地买了很多东西的，我们就把它全部拿去，用两个美国那种 shopping bag 那种纸袋啊，满满的两袋的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那最后他就说：“奉主的名，不属于神的东西都给我跳出来！”我这下不是滚的，这下用跳的。他这一跳出来的时候啊，就。我们三个人就同时看到一个东西从我们眼前，就是在我正好站在那个，它有一个墙壁啊，全部都是客厅，然后呢，在我的眼前有一个这么小的盒子，那个盒子就中国那种东西，一个盖子盖起来，旁边还有个东西这样翻过去的那种白白那种，那上面写的文房四宝，那就呼，那个东西就这样。那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盒子是怎么开的，因为它是拴起来的。因为我眼睛明明看到，是我刚才还在看那个盒子，还看到它这样插进去拴起来。因为他说都哥跳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盒子就一动就呜的，我们三个人的眼睛同时看到那个东西这样飞出来，然后跳一声跳下来。那跳一声跳下来，我就给他看，哇，一个瓷器，这么小的瓷器，那上面一个盖子，一条龙，上面有一条龙。那这个弟兄吓了一跳，他说。哇，他说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是 MIT 的物理化学物理博士啊。他说别人不懂我最懂，他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 MIT 的物理博士。他说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了，物理定律啊，地心引力啊，这东西没有这样飞出来的，它是这样掉下来的，这个东西这样飞出来，然后到底怎么开的也不知道。哇，神的能力啊， 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，约翰一书三章八节。啊，不属神的东西，这个跳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自然要跳出来的。我有时候讲这个见证，他们说啊，那个龙没有关系啦。哎呀，哎，那个龙啊，人家中国的龙是吉祥啊，我都管你什么美国龙、中国龙，反正圣经说龙就是龙啊。圣经启示录那边讲到说龙是撒旦，是那个古蛇，那个就是撒旦啊，代表撒旦那个古蛇啊，那个大蛇。圣经说龙就是龙啊，你说有我们有中国龙啊，那个跟你那个美国龙不一样啊。神说龙就是龙，说龙是撒旦就是不好，就是不好。我们没有比神智慧，顺服。我常常说啊，美军驻防台湾，美军驻防美国，驻防韩国，美军驻防越南呢，并不表示他能占有那个地方的一块土地，但是他的邪灵的他的军力，表示他军力可以攻到那里。当我们的家有这些邪灵的东西的时候，撒旦的权势就可以攻到那里，他可以搅扰我们的生活，他可以搅扰我们的家庭的和气，他可以搅扰我们，使我们的经济遇到困难，使我们生病，使我们各样的毁坏的事情。所以家里要洁净，所以神说那可憎之物不要带进你家，不然你就成为当毁灭的余那物一样。那这个弟兄一大堆东西，我们把它除掉。除掉以后啊，他的客厅有一个很大的桌子，餐桌。我就低头去看了，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桌子很常常会有这些东西啊。低头看，那四个角是这样弯的，那每一个弯的角上面有一条龙，很大的龙，四条龙。难怪他一直的亏损。我就跟他说，林姊妹，那我们这个桌子怎么办？我说圣经五个地方都讲，不管你是金银铜铁刀，他还蛮聪明的，他去请人家说要把那个四个角砍掉换四个角，我说把四个角拿去烧掉。他因为他自己说不能卖给别人，也不能送给别人，你要把它烧掉，把四个角砍掉烧掉。后来他就渐渐的他把家底大扫除啊。后来他还找到工作了，很好了。他自己做见证，他那一天晚上，他隔天就开始做见证了。哇，到处去讲。那神那一次来个大突击检查，他去告诉那个基督之家第四家有一个传道，他家，他就把他隔天又把我们带去他家一看，嚯，他家什么如意啊什么啊，你知道中国人一进去，从在外国，中国台湾比较少，一进去给你个拖鞋就是一条龙。我每次那个看着都把他拖鞋踢到，拖鞋踢到那边去，我才不穿。哇，穿两条龙在脚上还得了？这是真的，我们要很小心啊。神说不要带进你家，就不要带进你家。那一次神也把我大检查，在我家给我大洁净。我这么久我都不知道啊，在我家的那个客厅啊，我家的餐厅啊，我有个桌子，桌子上面摆了很多东西。那我那个桌子，我那个橱柜，那餐厅一般人都是有个玻璃柜，里面摆了很多东西。而我每次说我不要跟人家一样啊，每个人家里千篇一律都有个那个东西摆了，那些盘子摆在里面从来不用的，我会买一个柜子，然后里面的那个橱柜都收在里面。所以我每次的我那个柜子是手一推它就开，手一推它就关了。那我里面有很多瓷器。那一天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因为已经十几年了耶，那个还是三年前的事，那已经十一二年了，明明复兴都十一年了，我从来不知道。那一阵子我常常我们牧师说我天欢了，狗狗灰啊，我就知道我的不知道哪里，就是在不能突破啊，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很像翻婆啊。但是整天就是在那边跟牧师过不去啊，就是不是说跟对牧师不好，而且这整天就是跟他就是有些什么事情就讲不通，自己很懊恼，侍奉不能突破，很懊恼。后来那天去他家这个弟兄家除了这个东西以后啊，回到家隔天早上我要晨更啊，我四点起来晨更的时候，突然间圣灵给我感动说不要读圣经了，去检查你的橱柜。我心想，从来这十几年神没有叫我不读圣经的，早上晨更的，他就叫我去检查。我想奇怪，为什么会这个感动？我说橱柜这么洁净的啊，林姊妹家很干净的啊。我就去看看了，我就把那个柜子一推啊，一想看，哇，吓得我一大跳。我里面有十二个汤碗，很漂亮的汤碗，还有个盖子， 那是我特别做很精致的中国菜的汤的时候，一个人一碗。那我买的那个也不便宜啦，我买了12个。我用了那么多年，我从来不知道，就摆在那边。我当我那个门一推，那一年不知道推几次，多少木泽都到我家吃过饭了。好，那个一推，哇，看了，因为那个是白色的，白色的瓷器汤碗，嗯，很漂亮的。然后上面呢，每一个碗有两条龙，红色的，是红色的。哇，我一看哦，哎呦，两条龙啊，一个碗两条龙，24条龙在里面啊。哇，我好说主啊。难怪你今天不让我读圣经，叫我检查，我就赶快全部端出来。我说我要去找牧者来给我除掉，然后再去看看。哇，一个很大的盘哦，专门在做冷盘在用的。哇，那是我表哥送给我的。我一看中间一条大龙，那个盘子很贵的，都不知道多少牧师来吃过的那个冷盘。哇，那么一条大龙在上面。哇，我那天我家除了一大堆的东西啊。我从来没有想到啊，我家还有这么多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检查。我说哇，难怪我这几年一直在做翻婆啊，想不通的，侍奉不能突破啊。那一天，我很感谢神啊，哇，我家还除了真的不少东西，那些碗盘那些东西除了很多，包括在我家墙壁客厅挂了一个字画，那是纽约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牧师写的。他写的很漂亮的字，然后我挂在那里。你知道他写什么？他就是那个字画写的上，他不像我们中国用纸写裱上去的，他是大陆拿来的那种布的，就直接就写上去就挂起来了，这样就不会破。但那一个布呢，上面有打一个隐而未现的那种圆圆的，那个布啊，它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，它浅浅很浅的颜色。我从来不知道那一天。圣灵就这样带我，就仔细一看，每一个里面一条龙，那一个不知道有多少个，然后我就给他拿下来，我就请那个姊妹说，哎，帮我拿去烧啊。后来他要烧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当他要点一把火要烧的时候，圣灵说不要烧，先把神的话捡起来。你知道魔鬼撒旦的工作很厉害，他要跟神同归于尽呢。然后神就启示他说，神就教导他说，这个神的话捡起来，其他地方才烧掉。哇，这魔鬼常常是隐而未见的，我们要很小心了。哎，我有一次到 Staten Island 去做见证，住在一个汽油的家。这夫妇啊，先生是个医生啊，两个夫妇都很爱主的，他接待我到他们教会做见证。那天晚上我住在他家，我带着一个同工是私情的，我们两个一起去睡了一个张床。半夜，因为那天我到的时候7点多，他请我吃饭，他就说：“林姊妹，你明天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讲圣洁。”哦，你要讲圣洁啊？嗯，那天晚上睡觉，半夜睡觉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人掐我的脖子，哇，捏很紧，我挣扎的。咦，隔天早上，这个姊妹说：“林姊妹，你昨天晚上我看一直挣扎，一直叫你，可是你没有看到你叫出声来。”他说：“我说昨天晚上有人掐我的脖子，你知道吧？撒旦很厉害的。我是讲员呢，他不是讲员呢，但他捏我的脖子。那我隔天早上啊起来，我说我昨天晚上好奇怪哦。结果我就到客厅去撑根，哇，他客厅哦两边哦两排的书柜，这边全部都是属灵的书，圣经，这一边跟圣经打对台的对，哦，里面我一看呢、啊，泰国神、韩国神。”日本神，哦，那个人头鬼脸，哇，这一大堆东西、啊。哎，我们这个绝对不是说信基督教信到迷了，这个是神说要检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，他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。神说要洁净了、啊，常常检查，很重要。我有一次到新竹做见证。我讲圣洁，那么有那天回去，那个姊妹就大扫大检查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拿下来。给他一个弟弟哦，都是吃喝嫖赌，又会杀人放火的。哇，这个他这个弟弟会杀人，常坐监牢的。他把他全部拿出来的时候啊，他说他怕得要命了、啊。那一天他弟弟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啊，哇，他说糟糕了，他说我现在全部给他拿掉了，他回来一定要把我打死了。 哇，他说他在那边 用方言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，急得不得了。他弟弟回来说，嗯，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到哪里去？因为他说我给你除掉，他是说该除的你不除，我告诉你呢，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你没有除掉了。诶，他说这个弟弟没有生气，还告诉他那个是最重要没有除掉。他一看那边有个客厅有个牌子写啊，慎终追远，写慎终追远。然后他就把那个牌子那个匾啊拿下来，那匾的后面啊贴的满满的符啊，那个叫什么符啊是吧，嗯，贴的满满的那个纸张啊。他说啊最重要在这里啦。说他说他就把它抽掉了。他说奇怪啊，哇，我这个弟弟今天居然没有生起来把，他说他要不讲我还不知道那个后面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他就把它抽掉了。然后后来我就问那牧师，我说他对弟弟最近怎么样？哇，他说现在最近变得不一样了。啊，我就想到约翰一书三章八节，他说神的儿子显现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当我们把这些洁净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圣经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。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，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，主的道大大的兴旺，并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前面那边说讲到他们有一些邪术啊，邪一些东西啊，猪啊都拿出来烧，合计五万块。那时候的五万块一定很多钱呢、啊。他说合计五万块都拿出来烧。十九章接着二十节，他讲到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，并且得胜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怎样，就是他们以耶和华为至宝。视世界如粪土，看这些并不重要，就把这些拿出来烧，虽然值钱还是烧，神不喜悦就是烧，把它除掉。民数记二十五章，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应该是第十节吧，十节到十三节。菲尼哈为神有祭邪，第十节到十三节，菲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，神就赐给他一个平安的约，他以神的祭邪为心。菲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，神赐给他一个平安的约，他以神的祭邪为心呢、啊。所以我们神说不要，神说不要带进你家，你就乖乖的不要带进你家。神说不好，我们就听顺服，把它除掉。啊，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。这里我讲到家里的洁净，讲到家里的洁净。再讲到我们口舌的洁净，有时候人家常常拿那个茶叶送给我哈。我在美国啊，来很多人来啊，就拿了一大堆茶叶来送给我。哦，因为什么？有一次有人家送给他说：“林姊妹，这个茶很好啊，你要自己喝哦。”哦，我看那个罐子写“正宗铁观音”。哇、哦！我把茶叶拿起来，我的奉主的名，这个盒子丢到垃圾桶。茶叶我要，里面我在外面我不要。什么正宗的还假的呢？正宗铁观音呢、
啊、Side one, please turn your table over at this point. Thank you.
正宗铁观音呢、啊？哦，我想到那个曾林芳牧师，那个香港海外神学院院长，那个曾林芳牧师讲到，他说，这基督徒啊，到餐馆里面去吃饭啊，那个服务生问他说喝什么茶，铁观音。叫得那么亲热干什么？什么茶你不好叫，你偏偏要叫个铁观音，叫得那么亲热干什么？哇，我1983年听他这个讲道，我印象深刻极了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的嘴巴很不洁净啊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三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的口中传说。”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的口中传说。我有一次我在新竹啊，礼拜天啊要上讲台做见证啊，我的女儿从美国打长途电话来，Esther 给来拜跪啊，哎呦，打嘴巴，上帝打嘴巴，明明今天礼拜天要拜上帝，什么拜跪啊？哎呦，我还问了你女儿 Esther 啊，给她拜跪啊。上帝说你今天要拜上帝，什么拜跪？我在那个纽约啊，
在三天二夜，那个牧师带我去要去聚会啊。啊，林姊妹，我那天去赶鬼，我说你怎么赶？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太个鬼、垃圾鬼，你给我出出去！这个他奉主的名斥责那个肮脏鬼、垃圾鬼都出去了。那台湾话说太个鬼、垃圾鬼啊。他讲一遍我还不会觉得怎样，讲到第二遍他又说他去赶鬼的时候又是这样的。哇，我笑的肚子痛哎，捧着肚子在那边，哇，我一直笑一笑。啊，林姊妹你在笑什么啊？我说啊，牧师你神在借着你在教我。我说我整天哦跟着我的先生孩子说你太个鬼、垃圾鬼。我整天在骂我的先生孩子太个鬼、垃圾鬼啊。所以现在我都不敢讲，我每次要太不可以啊，我们尽量学啊，勒住我们的舌头，说这个舌头要受割礼要洁净啊。哦，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做见证，讲完了那个执事会的主席很高兴的跑到台上去说，感谢主啊，我太太刚才跟我说她以后不再叫我的那个不素贵啊。我本来不知道怎么叫不素贵啊，哦，他们跟我解释了一大遍。有时候我们的嘴巴很不洁净了。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他说：“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整个民风是这么的不洁净啊！你说，哎，我们闽南话都这样讲的嘛？今天拜鬼啊，今天你当时啊，今天什么时候你不讲啊？你也偏偏要拜鬼。”神说民风就是这么不洁净，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诗篇十九篇第十四节，诗篇十九篇第十四节他说，耶和华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哦，这一句圣经节是神给我的，因为有一天下午啊两点多的时候啊，我在跟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啊，我在跟他讲，哇，我讲来讲去，我每次那时候一个口头一句说啊，见鬼啊，我那时候刚刚临命复兴嘛，我也不懂啊，我整天就说见鬼啊，然后他都不敢讲，因为他是年轻小弟弟，他也不好意思，好像那时候不跟我讲。有一天他是很忍不住了，他说，林姊妹啊，有一件事情啊我要跟你讲。哎，他说不过我找一个时候再跟你讲。我说什么事啊，你快告诉我啊。他说有找机会我再告诉你。结果你知道那天回家很奇妙的，我在看一本属灵的书，那个书一打开，继续要看的那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圣经节，耶和华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哎，我就忽然间想起来了，很奇妙啊，神就让我想起来了。嗯，我说他是不是在讲我什么。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刚才哦神给我，我打电话问他，我说神给我这句话哦，我说是我什么地方不对的吧？我说那我自己说，我说是不是我讲见鬼啊，活见鬼啊。他说对啊，我就是要告诉你的，不能骂弟兄是鬼的。他有时候我们口头语我们不知道，神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自己要小心啊，舌头要受割礼啊，舌头要洁净啊。家里要设立家庭祷告祭坛，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，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。我们除去的东西啊，要用神自己来代替啊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41节到45节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，寻求可安歇的地方，既寻不着，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。到了那里，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里面空闲，就去带七个更恶的鬼都住了进去，这人幕后的光景就比先前更不好，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。那神说，那个污鬼离了人身，我们基督徒好像被主的宝血给我们洗净了，是干净的。他污鬼离开那个人，就在无水的地方走来走去，在寻找可安歇的地方。他说找不到，他就说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。到了那里，看见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但是里面空闲，他就去带七个更恶的鬼都住了进去，这人幕后的光景比先前更不好，这邪恶的世代也是如此。我们被主的宝血洗净的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充满，要用神自己来代替来充满。家里除去该除的，家里要用家庭祷告读经祭坛，家庭祭坛来代替。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 当我们家里有神的同在，以马内利，撒旦就不能在我们家兴风作浪，撒旦就不能在我们家有任何的作为，因为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家里应当有家庭的祷告祭坛。基督徒是这样啊。所以约伯记二章第一节，约伯记二章第一节他说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撒旦整天是在那边走来走去。他说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如果我没有说错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对哈，他说撒旦好像嚎叫的狮子，到处在寻找，在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呀。他说他地上走来走去啊，往返而来啊，在寻找可吞吃的呀。所以我们要亲近神，雅各书4章7节8节，他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，你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从你面前逃跑。所以我们务要顺服神，说什么神说洁净你就要洁净。他说那个东西不能带到家里，就是不能带到家里。有时候我到人家基督徒家里去啊，那个客厅那个橱柜啊，还把钥匙锁起来呢，那里面还摆着那个一个玉石弥勒佛。哇，这个家里还是妈妈是24年的执事，儿子也是执事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儿子妈妈是个长老，儿子是个执事。我都觉得我们不需要长老，我们需要长大。我们需要长大，真的，我们需要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，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需要长大成熟在属灵上面。刚才讲到舌头的洁净，讲到家里要设立祷告祭坛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不要除去除，除去该除的是没有错，但是家里不要空闲，里面不要空闲，打扫了干净不要空闲，让神来充满我们的家。所以你们到我家，你可以看到我家挂了很多神的话，我到处挂的都是神的话。我那一天还在讲，我说我发现我家所有的房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不挂神的话，用神自己来代替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讲到诚实，这是圣洁的条件之一。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，今天早上我讲过，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，他说撒旦是说谎人之父，因为他向来是说谎的。当我们说谎的说谎话的时候，就成不诚实的时候，就成为神，成为魔鬼的儿女啊。所以这个是圣洁的条件之一啊，诚实啊，非常的重要。神责备那个不诚实的，就是说提多书1章12节，提多书一章十二节，他说格里底人常常说谎，乃是恶兽，又懒又残。哇，那个说谎话的，神说个爱嫁个本多。哇，这句话很厉害的，骂得很惨的。那神说要诚实。诗篇51篇第6节说，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。历代志下16章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神乐意帮助我们，但是神的眼目在看他要帮助谁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所以诚实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条件的一个很重要的。我有一位传道人从香港搬来，那我们陈忠辉牧师叫我替他找房子，找好了，在美国是算人头的，你租房子啊，你家有夫妻两个人，一个孩子就要租两个房间，两个孩子就要租3个房间。美国人租房子给你，他算人头的。你要说我要租一个房间，两个要节省钱，不行，行不通。那么传道人刚刚来啊，生活也很紧啊，那能够省就尽量省啊，帮他找了房子。那房子只有两个房间啊，那么他有3个孩子，那人家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不能在申请表上不能添3个孩子，你只添一个就好，他不然人家房子不租给你。他就来告诉我说，林姊妹，是不是我只添一个就好？哎，我说不行不行。哎，我说牧师啊，你有神给你3个孩子，你写一个，那两个呢？失踪了，死掉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说照写， 神自己负责任，因为何况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神自己会负责任。我们诚实的时候，神说我向你负责。能够做得到出于神，做不到神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得益处。得益处他凡事他都有美意的，他负责任的。我有一次到我纽约表哥家去啊，而我有26个表兄姐在美国，那我有一个表哥啊，他们全家跟我们一家，然后到我另外一个表哥家去。那个表哥在纽约那个当医生的，那我们就去他家玩啊，开车啊，哦，那个是圣诞节冬天啊，我们去外面玩了回来了，那晚上就要洗澡了，那一个进去洗，两个进去洗，都很快就出来，哇，洗完了，我先生也进去洗完了，轮到我要进去了，我一进去之后，怎么水冷冷的？哇，那12月天下雪，很冷的。我说怎么水这么冷啊？我说表哥啊，没有热水啊。哎呀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忘掉了，刚才回来的时候忘了开那个热水炉啊。那你们大家洗澡怎么洗的？一个进去回出来说洗好了，两个洗好了，你们大家都怎么洗的？因为都发现没有热水洗，大家就出来干洗吗？一个一个都干洗吗？轮到我进去，我就说，哎，怎么没有热水啊？好啦，我跟你讲，箴言28:20说，诚实人必多得福。小事情，可是你没有水就没有水嘛，何必假装说我洗好了？那神说，诚实人必多得福啊。哎，我就老老实实说还比较好一点啊。四世纪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4世纪第4:17-24，那边有个故事，讲到那个底波拉，底波拉把这个西西拉打败。西西拉是那个夏手王耶宾啊，夏手王耶宾的大将西西拉。那么他被底波拉打败以后，他就逃跑到哪里呢？他圣经说，夏手王耶宾和基尼人西柏两家是和好的，两家是很要好的。这个西西拉呢，就逃到这个基尼人西柏的家。他说西柏的妻雅意，西柏的妻雅意就出来迎接他。他说我主请进，他们两家要好的，所以他说我主请进。西西拉就进去，他说他跟他要水喝，雅意就用奶子给他喝，用打开皮带用奶子给他喝，喝完了还把他遮盖，就请他，就让他休息。西西拉就对雅意说，他说你去站在那个帐篷的外面，那个门口帐篷的外面，若是有人问你说这里有人没有，你就告诉他说没有。有一天我读到圣经，读到这里，神就光照我，他说因为他们两家和好，他本来是要保护他的，你看他对他多客气，我主请进，对他很好。可是他到了这一个地方这一节的时候，他说你站在门口外面，帐篷外面，若是有人问你有人在这里没有，你就告诉他没有。他叫他讲谎话，还要他教。最讨厌的是讲谎话的人，如果有人对我说谎话，我是极其的厌恶，非常的厌恶。我爸爸常常说，一个谎话要用100个谎话来遮盖。讲谎话是最惹人讨厌的，所以神在提多书1:12，他说：“格里底人常常说谎，乃是恶兽，又懒又残，各爱嫁各奔多。”他说：“这见证是真的，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。”第13节，这见证是真的，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理上，在真道上没有瑕疵。讲谎话是最惹人讨厌的。本来雅意是要帮他呀。要救西西拉呀，可是因为他叫他讲谎话，所以后面接着你看，他去睡觉的时候，他就把他杀死了。所以诚实，没有诚实是何等的讨厌，诚实是圣洁的条件之一。下面我再讲到控告，启示录12:10，启示录12:10，控告。那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，就是那个魔鬼撒旦。所以整天控告弟兄的，整天控告人，那是从魔鬼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。 因为雅各书三章十六节那边也讲，雅各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哪里有嫉妒纷争，哪里就有毁坏和各样的坏事。那有一天我读到那个民数记十二章，民数记十二章第十五节，米利暗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米利暗嫉妒摩西，所以他就各讲了一些话，不该讲的话，结果他就长了大麻风。十二章十五节那边讲，那边写说百姓没有行走，只等到米利暗七天洁净了，才把他带进来，才启程。因着嫉妒，因着控告，因着毁坏，就使耽误了神的圣功，就百姓没有行走，只等到米利暗洁净了才启程。所以控告是从魔鬼撒旦来的，在圣洁的条件里面是不合适的，所以控告也是不洁净不圣洁。神说要改这个，要圣洁这个舌头的割礼。这个控告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，特别在教会里面，特别在侍奉神的团队里面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非常好，不是，我们乃是都在学习。每一次一落在这个光景里面的时候，我就立刻回头，我就跟神认罪，我唯恐我去犯了米利暗的错。那长大麻风不好玩的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呢。控告啊，特别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对权柄要绝对的顺服，这是我明天会讲的。哦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，哇，把牧师骂得很凶，神也管教临到啊，让我看得很可怕。这种神绝对不会放过的，特别不顺服权柄。你知道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讲的？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权柄都是神所命的，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必自取刑罚。很严重的，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必自取刑罚。我们那个姊妹啊，从很多个教会啊，已经转了不知道多少教会了，现在就转到我们教会来，不久前转到我们教会来。她从一个教会转到一个教会，要骑到牧师头顶上去，牧师陪不会让她这样。他又换了一个教会，换到美国教会，后来又到我们葡萄园教会来。哇，他那个骂牧师啊，不是三字经，是四字经。我很感谢神啊，那一天啊，我从台湾回去啊，我三天都不接电话，因为喉咙都哑了，所以我电话都不接，全部用录音，但录音机我才回电话。后来那一天我开始接电话，早上开始接电话，接到十二点，我出去办一点事。从十二点到两点半我不在家，他打了三次电话，安生与买信留了三次，骂的话都是四个字四个字，还叫我一定要把这些话，一定，他说你不要，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牧师。我心里想，牧师家也有录音呢、啊，你不去留，你为什么叫我去跟他转告？岂有此理，我这嘴巴才不要不洁净呢。所以我就把那些给他录音出来，我把它洗掉放在录音带里面，免得他叫我一定要传达，我到时候没有传达，他说我叫你传话里面，我有证据的，他是骂人的，我才不传。你知道他一个女儿最近长得很漂亮的哦，他那个女儿很漂亮的哦，最近就是那个肌肉突然患了那个肌肉症，突然患了那个肌肉症啊，在开刀啊，差一点都死掉。他神说啊，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，他说爱我的，谨守我诫命的，我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啊，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，抗拒神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掌权的就抗拒神的命，是自取刑罚。我有时候看看别人这样，我就很害怕。我们有一个姊妹也是动不动就把牧师 把牧师拉出来骂。我们教会六位牧师都被他骂过的，连我都被他骂过的。最奇怪的就是每一次我要出来侍奉他，一定前一天晚上一定打电话来骂我。我说骂得我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哭得很凄惨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伤心。现在我想想，我为什么这么傻？我流那些眼泪干什么？现在我再也不哭了。最笨的就是拿别人的错来刑罚自己，拿别人的错来刑罚自己，给自己设一个牢笼，关在那个牢狱里面。所以控告不好，最不讨神喜悦的，因为他那是从魔鬼地狱来的，从撒旦来的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那边说，哪里有嫉妒纷争，哪里就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舌头。最后一点我要讲到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活出圣洁的生活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对一个基督徒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想在耶稣基督里有喜乐，过一个蒙福的生命的生活，我们就必须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活出圣洁来。这个不是说你可以自由选择的，而是神的命令，神的旨意，没有得选择的。神说一定要这样的，你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他的基督耶稣里面的喜乐跟蒙福的生命，只有一条路，活出圣洁，这是必须，是神的命令。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他说，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第七节他说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，那招你们的神，他说上帝招你们不是让你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神的命令，非得这样不可，没得选择，不是你可以自由要或是不要，神说一定要，这是旨意。除非你不顺服，除非我们不想去顺服。那很多讲台讲的圣洁就会触怒弟兄姊妹啊！我每一次到教会去，我说我讲守主日那一堂，我讲圣洁，我说我准备讲完被踢走了，我说准备我讲完是被人家踢出来的，因为我讲得很闲。但是神说啊，讲台讲这个管他会触怒弟兄姊妹没关系啊，顺服神的旨意跟顺服基督是要付代价的，因为真理可以叫你得永远的自由啊，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，我们付上代价的。你看很多那个音乐家，他每天苦练苦练了好几个小时，他很卖力，他为了达到一个目标，他很用功，他很努力，他去练练琴。我看我的女儿每天练了五六个小时，哇，有时候晚上弹到两点呐、啊。他是音乐系的啊，很认真在练。我的儿子学小提琴，女儿学钢琴，都是苦练的，每天练的好，每天练，没有一天可以不练的。那个台湾话说“傻里不溜背脚秋”啊，那每天都要练的。那 Olympic 的选手啊，常年的时间都在苦练的，他为了拿到 Olympic 那个冠军呢、啊，他下了功夫的。我在讲到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啊，顺服基督啊，就是说你要不计一切的代价，付上代价，而且是甚至不计一切的代价去努力追求，去努力完成。神其实不要我们活在律法之下，他要活在恩典里面。神的旨意是要不要我们过律法之下的生活，他是要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下 来生活。但是要过这个恩典的生活，活出圣洁的生活是这个必须条件。活出圣洁的生活才可以带我们进入那恩典中的生活，带我们进入神的恩典里面去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好像在一些隐秘处，一些暗的地方，暗阴暗的地方，可能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，那我们要彻底的洁净，彻底的清除。所以我刚才讲了很多洁净就是应该做。有时候有一些阴暗处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要去仔细的把它除得干干净净，要把它除得很干净，不然当那个试炼临到的时候啊，那个试探来临的时候啊，这些丑陋的怪物都全部跑出来， 它会全部跑出来的，就好像一杯水，好像一杯水里面一个杯子没有水，你怎么摇怎么晃它都不会溢出来。但是当里面有那些水的时候，你一摇一下它就抖出来了。当我们里面有些肮脏味的话，试探一来到的时候它就挡不住了。所以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要出尽。一个人如果他没那些性犯罪的行为如果没有出尽的时候，那些诱惑来的时候挡不住的，他就显露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追求圣洁，在神面前为什么常常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神保守我们圣洁。所以我那一天第一天已经讲过，我祷告，天天祷告，求神保守我的女儿圣洁，保守我的儿子圣洁，保守他将来要结婚的对象也圣洁，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自己也圣洁，脱离这个不洁净，这很重要。那神叫我们圣洁，并不是他给我们一个压迫我们，叫我们很困难去行。他其实十字架上的那个宝血已经告诉我们你可以得胜，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叫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试探，这个得胜只要我们靠他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也不是有个诗歌，那个杨弟兄营地会唱，我们是台南圣教，我们是圣教会的，圣教会的诗歌本有个诗歌啊，你曾依靠救主宝血洗净魔，你曾靠主宝血洗净魔，你的衣裳应当洁白如同雪，你曾靠主宝血洗净魔，是吧？十字架的宝血是带有果效的，他不是叫我，他不是来压迫我们，叫我们神说你要圣洁，不是。他不是压迫我们，他乃是已经替我们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大功，他叫我们可以胜过。他说我告诉你，你是可以胜过的，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要不要遵循他的旨意。他告诉我们可以的。所以神，你看他让我们，他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已经说可以了，他说他的子民都要圣洁。你当那个索多玛恶魔拉不洁净的时候啊，败坏的时候，神就毁掉。我看写一段故事，一个文章，他说譬如有一对夫妇啊要结婚，那么这个未婚夫对他的未婚妻说啊，我会对你忠实的，365天我会对你忠实的，可能只有一天我可能会犯错不忠实，你要多多的包容。那么他说364天我都忠实的，只有一天偶尔就那么一次啊，你想如果有这样一个婚姻，我马上解除。我们的神说我要你全部的圣洁啊，我要你全部啊，不是要你部分的，你要圣洁是全部归耶和华为圣，是100%的完全的委身，活出圣洁的生活。神不要我们有一点点妥协。哎，不久前那个 Richard Gazowski 牧师讲，圣灵感动他每天早上4点到旧金山的 Broadway 啊，百老汇那条街啊，旧金山是个罪恶之城啊，那个 Broadway 那个百老汇啊，那一个整条街都是那些肮脏生意的，要跳脱衣舞的，一家一家都是这种。那神感动他去那边祷告，每天清晨去祷告，整条街绕街祷告，一天两天三天祷告了几个月。忽然间有一天1990年的加州大地震，有没有那个桥这样陷下来，桥有几层嘛，我们那个桥有几层沉下来，压死了好多人，正好那个上下班时间呢，那个下班时间那天压死了好多好多车被压扁在那里，直到今天这个桥还没有修复。你知道百老汇那个桥就是通往百老汇的那一个关口，直到今天因着这个桥那个被毁掉没有办法通啊，所以那个百老汇的那个脱衣舞的那个整个街的那个店啊，一家一家的关闭， 哎呦，那一些人就跑到教会，他们的教会去了。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活出圣洁的生活，就可以改变世界，这个整个世界就被改变了。所以神的儿女要圣洁，特别要给神使用的人，非得经过何烈山的塑造不可。神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神说归耶和华为圣，你们要圣洁，那招你们的神既是圣洁的，你们行事当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神。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烈火，耶和华是烈火，他是祭邪的神，他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丝的对他不圣洁，他要么要全部。神说我要全部的你，不然就完全不要你。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些好像很平常，但是我觉得这却是对我来讲，对我自己来讲，每当我在传一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又再一次提醒我。所以我说讲的听的一起在神面前来蒙造就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有一段几分钟在神面前，我们来安静。我们说主啊，我们谦卑在主面前，这里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罪过的，因为我们天天都要求神更新我们，天天求神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。我们求神关照我们，若是我们有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，我们求神这时候再一次来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洁白如雪，让我们可以在宝座上跟他同坐席。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。